件很，一方面是很感动，第二方面也觉得很可恶，就是那些鸡童啊，那些乱讲话的人，真的是，所以我们要赶快更多学习操练话语的权柄，我们要口出恩言，我们要说出真理，我们要懂得用真理去抵挡这一些太多人在这种可怜的状态当中了，是不是一句话就把一个人的一生就害惨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一句话就继续把咒诅那个巫术在整个家族里面不停，所以他很适合讲口出恩言，很适合讲那个代代平安的见证，对，来破除家族的咒诅，对。话语很重要，今天呢，你看耶稣在讲些什么呢？经文耶稣一开始说，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法，文士跟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，坐在摩西的位上。第一大段呢，他讲到一到十二节，讲到要小心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教导，这是第一大段一到十二节。第二个部分，耶稣讲到法利赛人他们有七个祸，有七个祸，他们说他们有祸了，好，他们有祸。这是十三到三十六节，最后一段呢是耶稣为到耶路撒冷哀哭。三段，第三段是三十七到三十九节。耶稣讲在这边，他们提醒百姓要留心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教导。后来要讲到他们有祸了，为什么耶稣对法利赛人那么严厉呢？为什么耶稣对文士那么严厉呢？有一句话很重要的，就是第二节说文士跟法利赛人坐在哪里呢？对，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在当时他们聚集的地方是会堂，每一个会堂都有一个座位，那个座位叫摩西的座位。有谁可以坐在这个摩西的座位上面呢？就是有教导权柄的人。文士跟法利赛人是受过训练的，他们对于摩西五经，对于律法很熟悉，所以他们是有一种权柄在他们的身上，神把教导的权柄赋予给这种人，所以他们就有权柄呢，接受过训练之后坐在摩西的座位上。因为摩西是传递律法的人，所以坐在摩西座位上的人就有一个权柄去教导律法。所以神对于这种人的期待高不高？很高啊，是不是？好像民间信仰对于那些鸡童啊，对于不同的人的期待高不高？很高啊！我去找你，就期待你替我消灾啊，解厄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结果问题更多啊。那所以每一个东西，它都背后有一个人的期待，背后有一个权柄。神对教导话语的人的要求极高了。所以神很生气，耶稣很气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，因为很气他们，因为他们讲的话对不对？你对，问题就在这里，因为他们在讲摩西的律法，他们讲的都对，可是最后整个精神不对，整个灵不对，整个方法不对，他们表面讲的东西全对，恐怖就在这里。如果讲的东西你一听就错，那我还怕什么呢？如果一讲你又说歪理，哦，好，那你一听就听得出来了是歪理，那我还怕那个歪理？他多讲也不怕啊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不断在训练我的真理，真理，真理，去对付歪理，歪理。问题是他讲的是蛮有道理，蛮有道理，他把东西歪了，扭曲了。所以耶稣在那边骂法利赛人、骂文士的原因是，他们把好的东西变成不好，他们把活的东西变成死了，他们把那个生命的一个教导变成是一个死亡的教导。那这就是我们蛮重要的一个该学习的。我今天给他的题目是教导者的生命。我们要教导别人的话，我们到底应该从他们身上学一个什么样的警惕？法利赛人跟文士没有的东西，耶稣责备他们的东西，正正就是我们需要学的正面的东西。 对啊，整个教导是如何？如果神把一个权柄给我们，事实上我觉得神已经给了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兴起来教导真理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传递真理，才不会有刚才欣慰的那一个家族那么悲惨的故事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妹妹只讲一句话传福音，哈，把耶稣把信耶稣的人都圈在那个救恩里面被保护，一句话就让他很感动了。是不是因为释放真理，释放真理？那所以今天不是对某一些人说的，今天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。我们都要兴起，都要接受一个正确的装备，正确的生命的态度，以及我领受完了，我出去就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今天的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。阿们。好，那第一大段耶稣为什么斥责他们呢？说第三节，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都要谨守遵行。因为他们在讲摩西的律法是对的，内容是对的，讲的东西是对的，可是问题是你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。这是第一个我们很值得 去警惕的一个教导者的生命。第一点是我应该有榜样，我教的东西必须是我能做的东西。如果我教的东西它是真理，我又做不到，我应该坦白说我做不到。这是真理，我要讲。举例，如果我自己没有十一奉献，我来讲十一奉献的真理，当然我不能不讲，因为圣经这样讲。可是呢，如果我自己没有这个生命呢，我教导起来没有威力。没有威力，因为 在神的殿里面要传圣经，必须是要传的是我有经历的部分。我必须要讲的，如果我有经历，我那个教导就有能力了，很不一样。欣慰的妹妹因为有这个经验，是耶稣把信他的人就圈起来保护他，因为他妹妹自己有这个经历啊，所以一讲出来就有能力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一个很重要，教导者的生命他第一个自己要有榜样。我们去传的东西我一定要向神求，那个榜样不是代表凭我自己能够做得到，是凭神的恩典，凭神的恩典。进食是凭神的恩典，奉献是凭神的恩典，在恩典当中我做得到了，我传出去他就有生命力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一个我们归纳出来的教导者的生命的第一点，要有榜样。教导者的第二个试探是什么？第四节，他们把难当的重担捆起来，搁在人的肩上，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能动。到底我教导的东西是加重别人的负担，还是我让他变得轻松？我们教导的东西到底是变成一个规条，变成一个指控，手指一直指着别人，还是说我给他有出路？所有信仰里面的教导一定是活的，它是有出路的。那这对我们来讲很重要。我们要讲，我们要教，那个东西不是重担。我们跟人家说要来主日不可停止聚会，那如果他真的停止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为什么不能停止聚会？整个重点不是为了规条，整个重点是我连于那个养分，如果我停止了就没有养分哦，对不对？我连于一个群体，我群体带来爱跟支持，我不连了就没有爱跟支持哦。所以整个角度不是一个要求，整个角度是把整个生命关键的东西说出来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第三个，他们的特点，他们的特点是什么？他们说他们很喜欢坐在高位上面，然后呢又很喜欢人家称呼他，问他的安，叫他拉比，又 很喜欢称呼他，不光是拉比，而且呢又说耶稣说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，等于他们很想做为师，也很想为父，对不对？他们很想有一个被尊荣，他们很想被尊敬，很想坐高位。如果一个人常常喜欢做老师的话，他的问题是什么？喜欢做老师的人就很喜欢教别人嘛，很喜欢教别人的，那口就越来越有口才咯，对不对？那就不断说了，不断说的人有一个缺陷，就是不能听。 他不断说，他不断说，那等于他已经是师父的位置，就在师父的位置，我还需要听吗？我都是师父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需要听，谁要听？是你要听，因为我是师父嘛。所以师父有一个很大的缺陷，他没有能听的耳朵，对吧？每一个人需不需要师父？对，很需要。所以真真正正一个教导的人，他必须是一个谦卑受教的人，他能听，他愿意 被教导。对，被教导的时候，有时候是蛮有趣的。你是不是一个可以能听的人？人家讲你的时候，你的反应如何？对，蛮明显的，很多人的反应不好的。很多人的反应可能一听第一反应就是自我防卫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那如果我说我没有，我根本就听不下去嘛。对，那如果说我有吗？那个程度上已经不一样了。我没有，我有吗？那接下来是什么？可能有。再下去呢？谢谢你。是不是？所以他都有一个等级的程度，我的心能听到什么阶段？事实上呢，我们越在一个神所提升的位置当中，越少人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你的位置越高，越没有人跟你讲话，是不是？人家都怕，都觉得好像跟你讲话会得罪你不好。对，那所以一个人，我趁我能听的时候就尽量听，对你讲话的人会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对，那所以要懂得去听。我们在母堂的时候，有一次有一个先知去到跟我们的牧师说：“我起初来这里服侍你，还有一点恩膏，我这次来你连一点恩膏都没有。”如果有人跟我这样讲，我会怎么样？那我们的牧师很谦卑，牧师就跟他说：“那你觉得我有什么要改进的？谦不谦卑？很谦卑啊。”那对方就说：“你自己去祷告，我不说。”哇，真的很不容易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已经是一个主任牧师，有人说你的恩膏越来越低了，对啊，那。如果对我说的话，我感谢主，我的同工恩膏越来越强了。那所以到底谦卑是什么？我能听到什么阶段？我听别人的建议能听什么？对啊，那是会越来越少人对我们说话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操练在教会有一种文化，是能听的耳朵，能听得进去。那这是蛮关键的，听。那一个恩膏会快速成长，不听他用的是我自己的恩膏，他是有限，对吧？那在母堂有一个蛮大的特点，是同工之间很愿意彼此帮助的。那包括呢，包括我们的权柄也很愿意帮助我。那我今天走到现在，我是很感恩，是每一个同工他给我意见，我都学习。我学习，我都吸收，所以五个人对我说，五个人给我意见，我的那一个提升速度就是五倍的速度，所以蛮快的。那蛮有趣的是，一般人都是有生命的阶段嘛，是不是？你的阶段是学生就是学生，你的阶段是老师就是老师。我进学房是读两年的，我进学房的第一年。去到二年级的时候，我是同步又是学生又是老师，就开始在学房里面教一些课程。我从来都没有因为我是学房里面又是学生又是老师，我觉得我自己有什么特别。我最珍惜的是什么？我从前是老师，后来我变成学房的学生。我觉得我最珍惜的是做学生的。做学生有什么优点？我犯错，理所当然；我不懂去问，理所当然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你提醒我，你说你为什么又错了？我说谢谢老师，我会再继续学习，因为理所当然。今天如果我已经毕业了，成为一个老师，成为一个主任牧师，我又犯了同学基本的错误，我可不可以说， 理所当然。人家对你的期待又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作为一个学生，就是一个很大的恩典，有人对我们说话，有人给我建议，我生命提升。法利赛人他有一个问题是，他们已经爬得很高了，他们把自己放得很高，没办法再去成长。法利赛，这是第一大段，所以耶稣在第一大段里面说的，我们既高的必降为卑，既卑的必升为高。第一大段第十二节，耶稣教导他们要谦卑。第二大段就讲到他们有七个灾祸，有祸了。其中一个是挂号里面的，有部分的经文是没有，我们就不处理那一个。其中有七个有祸了。两个两个好像同一组。第十三节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你们却不容他们进去。第十三节，十五节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，文士跟法利赛人，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使他们做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要加倍。这个入教是加入犹太教，加入犹太教。那所以第前面的第十三节跟这边叫十五节都是同一个东西。前面讲的是拦阻人家进入天国，后面讲的是把一个人带进旧的东西里面，犹太教，让他也没办法得救。犹太人为什么要站在那个好像天国的门，然后就不准人进去呢？为什么他这样呢？如果他你知道是好东西，你会不会不准人家进去？你应该自己进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其他人进不进去是其他人的事情，我第一个的进去。所以他们之所以站在那一边，人家想要救恩，他也没不让人家进去，自己不进去，真要进去的人他不允许他们进去，因为他们自己根本不明白救恩。他在那边抵挡一个不明白救恩的人，他又站在教师的位置，他就觉得这个不对，不准进去，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要进去。对，所以如果我是一个教师，我不明白救恩的话，我的生命很难给人家恩典。不懂得恩典的人不很难给人家恩典，不懂得救恩的人自己都没办法得救，他怎么去帮助别人呢？所以一个教师他必须很清楚，我需要恩典，我需要救恩，我自己本身就需要恩典。法利赛人本身不是靠恩典，他们是靠行为。所以为什么他进不去？因为他觉得哎，这个路不通，行为才通。所以他的站在那边就挤挤点点的，要做这个要做那一个，别人进去他说你这样做不对，你要跟着我的方法做。对，那这就是一个特点，一个教师必须很明白恩典，很明白救恩。对啊，我的整个教导才变成是一个活的，否则我教的东西会变成一个规条，他就把人都圈在死亡里面去。这是法利赛人第一个大的问题，他们自己不明白救恩。他们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十六节，神说你们是瞎眼的，你们是有祸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凡是挤着殿起誓的还算不得什么，你们会说只有挤着殿里面的荆棘起誓的，那个才该谨守。一个是神的殿，一个是殿里面所奉献的荆棘。他们说挤着殿算不得什么，挤着荆棘才宝贵。接下来他们又说，十七节，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，什么是大的呢？是荆棘呢？是荆棘成圣的殿呢？十八节，你们又说，凡是挤着坛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只有挤着坛上的礼物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耶稣就说，礼物比较大还是坛比较大？很特别哦，他们看中的是物质。这边讲到一些愿意荆棘是代表愿意服侍神，所以在殿上面献上荆棘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种对神的侍奉。然后呢，那一个起誓代表了代表我挤着神的坛起誓，他觉得也是很尊重神。那到底是那个物质界比较重要，还是背后那一个坛比较重要？我们服侍神侍奉神哪一个重要？ 耶稣事实上在这边讲的荆棘重要，还是那一个殿重要？如果我们明白耶稣讲的，事实上殿比荆棘重要，殿事实上也不是最重要，神的同住才是最重要。所以东西本身有一等，有等级的。这个荆棘之所以那么宝贵，因为它放在神的殿里面，成为奉献侍奉神的荆棘。那神的殿使这个荆棘成圣，那这个殿本身是神使它成圣。所以我们到底侍奉神的人，我服侍神有没有去到后来是只看重外表的表现，外表的东西，我忘记我整个侍奉最终是侍奉神，看得见看不见没关系，因为我的对象都很清楚，就是神。如果我的侍奉只看重荆棘比较闪耀的很亮眼的，那个东西就是我把侍奉的重点看错了，看错，我必须很清楚焦点。法利赛人看错焦点，最后呢耶稣讲到他们不光是不明白侍奉，后来他们连律法也不明白，所以他们看重律法里面那些很琐碎的薄荷、茴香、芹菜、献十分之一，律法里面更重要的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他们却不做，对不对？他们说要顾洁净的东西，可是他们最后洁净的全部都是外表的，外表。所以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圣洁。真正的圣洁是在里面，不是外面。对，真正的圣洁是什么？他们不懂。真正的律法是什么？他们不懂。真正的侍奉是什么？他们不懂。真正的救恩是什么？他们也不懂。所以你看耶稣一直在讲一些东西，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讲蛮深刻的。如果我跳出来看，原来不光是法利赛人有这个问题，我们都有。长期在幕后服侍的，有时候会不知不觉会有孤单的感觉的，对不对？台上比较有掌声，对不对？后面比较有眼睛，PowerPoint 放不出来的时候就有眼睛往后看，对不对？前面有掌声，后面有眼睛，到底我的服侍是要站在哪一个？我要追求的圣洁是什么？我求的是掌声，还是我不怕人家丢我石头呢？掌声与石头，对不对？我怕不怕呢？还是我追求些什么呢？法利赛人表面上，不是表面上，我们看见的确是耶稣讲法利赛人跟文士，可是对我们应用却是蛮重要的，蛮重要的一个应用。整个侍奉一个该有的态度，一个教师该有的特质。后来去到第七货，第七货就讲到他们常常杀害先知，然后呢，表面上就说我会怎么样善待他们，事实上是流血的，流人血的罪。那这是要明白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罪性，我们里面没有良善。按照耶稣的角度，有一个少年的财主来问耶稣良善的夫子，耶稣说为什么你叫我良善的夫子呢？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良善的，除非你知道我是神。那这个蛮特别的，一个教导的人去到最后要认识是原来在我里面没有良善，我能够站在那边教导是恩典，从头到尾都是恩典，我做得到感恩，我做不到那本来就是我生命的软弱，我要向神求。别人做得到感恩，别人做不到我不要控告他，因为人本来就是有罪的。所以一个真正的教导有没有把一个人变得很自由？一个真正的教导是真理进来的时候，它不是控告，它是一个标准，可是它又带来能力，因为它有出路啊。这就是一个真理里面蛮重要的。耶稣在这边讲完这一大堆东西，我们必须要重新思想，我所接受的到底是活的真理还是框框的真理？我对信仰这整个自由度去到哪里？神的能力在我里面有多大？有多大？我可以被调整到什么程度？ 对吧？那每一个人如果这样的话，他生命会不断提升，成为一个真正的教师，成为一个真正传递神话语的人，他所传递出来的大有能力，对吧？那所以这是蛮特别的啊。你听一个教导，听完之后，他有没有进到你的心中？我们自己蛮清楚的，对，一个教导有没有进来？还有他进来的时候，他给你的是安慰提醒，还是他给你的是一个帮助你？对，那如果他本身是一个真理，教导的过程没有问题，我又觉得被绑住的话，那问题就在我们，就在我们。我们必须重新去思考。最后一个蛮急的思考的点，37-39节，耶稣就说：“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醒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了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”这段经文就是一个爱的呼唤，耶稣在呼唤耶路撒冷，在呼唤这些人回转归向他。这个不光是一个责备，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，却没有那种生命，没有那个爱。他也一样，他不光是责备，他最后带出的是爱的呼唤。我多次召聚你们，这段经文很特别。有一阵子，我很喜欢去看神的属性，神的特质啊。我看一本书是《耶稣基督历代的形象》。啊，历史历代里面人去了解认识耶稣的形象，其中就是耶稣的母亲形象，耶稣的那个温柔的形象，耶稣的那个也有妈妈那种特质温柔的那个形象。有哪一些经文呢？就是其中这一段，他说：“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多次召聚你们，如同什么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。”这个图画事实上是很温暖的，妈妈、母鸡、母亲的爱。有时候爸爸的爱跟妈妈的爱很不一样，很不一样。爸爸的爱是这个年代我们常常说的，对，因为无父的一代嘛，所以常常说父亲。可是妈妈的爱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妈妈的爱带来什么？母鸡招聚小鸡，它是遮盖，它是温暖，它是依靠，它是保护，对，它是妈妈会为小鸡牺牲。对，小时候我们常常玩一个游戏嘛，就是老鹰抓小鸡嘛，对不对？老鹰抓小鸡，那妈妈母鸡就在那边啊，那后面就一排小鸡就跟着它，那母鹰一直就抢着小鸡，那个妈妈就跟那个老鹰来好像拼命啊。如果这样比较起来，老鹰赢还是妈妈赢呢？我通常都是扮老鹰的。我都一定抓到小鸡的，我都一定抓到小鸡的。有时候一个不小心，连母鸡也给我推开，也摔在地上了。所以到底母鸡在那边要保护小鸡，它付出的是什么？很大的牺牲，很大的牺牲。神今天也跟我们说，一个教导的人，他背后愿意的牺牲是很大的。那个教导的人愿意生命付的代价是很大的，因为教导的人他要在神的面前要不断承认他自己的软弱，他自己的问题，他自己的不成熟，他自己里面也有罪，他自己有很多东西做不到，他对神的救恩了解的太少了，他对神的整个律法了解的太少了，他对什么叫真正的侍奉了解的太少了。一个不断愿意这样思考重整生命的，他站出来的，他就是一只母鸡。他站出来的就是一只母鸡，他才能够真正把小鸡招聚到他 他的翅膀硬币底下。所以耶稣用这个做一个结束，很特别。通常我们都觉得教师是不是那个教导很强的一个男生的形象，摩西的律法，对不对？文士、法利赛人。耶稣却是讲出最后一个结论，母鸡，母鸡，教导的人的谦卑，教导的人的虚心，教导的人的舍己，对啊，那这些就是整个耶稣生命的特质。所以耶稣在那边说，我们要小心法利赛人，他有祸了。同样的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如果成为教师，要很小心，否则我们有祸了，因为我会走在文士跟法利赛人的错误道路当中。感谢神，耶稣给我们榜样，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榜样，我们要把神的道变得活，传的活，而且我自己吸收的活，因为它必定会在我里面长出生命。那这一种的教师，他就是一个如同母鸡一样，他可以招聚小鸡，他可以起来保护小鸡，让小鸡在那个过程里面慢慢就长出很多更多更多的母鸡。巴不得神今天的话语在我们里面，他释放一份很强的那个教师的祝福，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。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神。